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西门彼得，西门彼得。记得一连串思想圣经人物，我们现在讲到西门彼得。上一次我曾经和大家分享有关彼得的蒙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拣选西门彼得之后，在这一个3年半的里面怎样培训。或许说西门彼得在跟从主的那3年半里面，如何让主耶稣来成全，主是怎样成全他的，他在跟随的3年半里面有哪些学习，并且所显出的是慢慢让主来得着他。好，现在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就是主耶稣在3年半培训门徒的里面，其中有一件很要紧的，就是不断的向门徒启示他自己，叫门徒对他的认识是逐步的加深加透，是在真理里来认识他，并且因着这一个认识，让门徒们后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坚定的信心。那现在我们来看西门彼得在跟从主的路上，他对于主的认识实在是有超越当时那一个时代一般人对主的认识。从最起初讲起，当他的弟弟安德烈遇见了耶稣之后，回家一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他就立刻凭着信科目的去寻找耶稣，找着之后他再没有第二句疑问的话，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或者问说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叫我们信你是基督，没有，他就完全相信他所遇见的就是基督，并且耶稣基督立刻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彼得，就是基法。他立刻顺从，立刻接受，并且随后的紧紧跟从耶稣。到了这个哥尼撒的湖边，当主耶稣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叫他一网打中了许多的鱼。这一下子，他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的。”可见他对耶稣基督那一个认识啊，在他心目中一直是深信耶稣是基督。那么，当他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从这一点上，你会看见西门彼得一生蒙神拣选，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神的呼召，对耶稣基督那一个爱戴，可以说是尽心极力，是尽心尽性的爱。我们知道，许多人可以知道耶稣是基督，也深信耶稣是基督，但是却不肯撇下来跟从耶稣。不必要说撇下所有，仅仅撇下某一方面都撇不来。为何呢？因为还不是在心灵里有那种看见基督的荣耀丰富价值，不是从心灵里发自于那种对基督的渴慕。西门彼得就不同，他对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渴慕。他一看见这个耶稣是基督，当他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他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职业放下，甚至连自己的这个饭碗都放下，自己肉身切身的需要放下，那一网的鱼啊，装满2艘的船，满满的他都顾不得去卖，撇下这些跟从耶稣了。当主耶稣把祝福给他的时候，他放下这些祝福，留下这些祝福，他要的是这位赐祝福的主，跟上去了，立刻撇下所有，辞别父母，跟从耶稣。他明知道跟从主耶稣所走的路是孤单的， 是艰难的，因为当时主耶稣走到哪里都受犹太人的逼迫，到哪里是不受欢迎的，有时候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他，所以他们跟从耶稣啊，可以说既孤单有时又危险，并没有什么肉身上的益处，以当时而言。因为甚至当时在犹太公会里面暗中已经有个规矩，若是谁承认耶稣是基督，谁信从耶稣，就要从犹太的会堂里给各除会籍。各除会籍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啊，就是好像犹太公民失去了公民的权利。所以曾经在约翰福音记载，有一个瞎眼的，他天生是瞎眼的，后来主耶稣医好了他，犹太人就开始查询到底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后来得医治的，他是从哪里得医治的，从这个得医治的病人身上口中知道是耶稣医好他。后来他们不相信，就要求证这个既是乞丐又是生来是瞎眼的母亲，问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明知道这是他的儿子，并且他的儿子呢原来是眼瞎了现在开了，明明知道也只不过说我只知道这是个事实，但是至于谁医治他是一句话都不敢提。为何呢？因为圣经有一个注解说，因为他们担心呢得罪犹太人给赶出犹太会堂。所以你看见当时犹太的这一个犹太教的势力啊是相当强，而西门彼得跟从耶稣无疑的同样也要面对一些的艰难、孤单、逼迫，被那一个世代的犹太人所突取。然而西门彼得他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甘心乐意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在此我要说的是，在他身上有一个陶铸洗业的心智。在还没有讲启示之前，我们第一方面先讲这个心智。这个心智呢在彼得身上呢是很清楚不过的。我们知道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提到，在彼得一生侍奉主到晚年的时候，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兵器啊，这样的心智当为兵器。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彼得给圣灵感动说出这句话绝对不是偶然的，他的一生就是存着一个受苦的心智跟从耶稣。他第一天蒙召的时候撇下所有然后跟从耶稣，你会看见他跟从耶稣的时候，有时候当主耶稣到了犹太地他传道的时候犹太人不肯接受，后来甚至主耶稣讲到某些话犹太人受了刺激，拿起石头就是追要打过来，主耶稣避开了，门徒都在旁边吧，随时都有危险。你看见现在新闻报道叫加沙地带经常是用石头打人的，那个地方好像石头特别多，又照着犹太人古时的规矩，犯罪的就是众人拿石头打下去。所以当时当那些众人呢他们接受不了这个耶稣所传的真道，也不肯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付诸于武力，拿起石头就是扔过来，而彼得和门徒们首当其冲的经常要面对这种场面。然而感谢神，彼得一点没有退缩，走到哪里面对逼迫到哪里一点没有退缩。你会看见他那种爱主的心智，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即便是孤单，即便是给藐视，即便是给当时犹太社会所这个排挤所孤立所逼迫也在所不惜。他实在有一个心智，当然他不认识自己，这是后面我们要讲。 所以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不跌倒，就是说他个人不认识自己，但是另一面来说也能够体验出他个人在神面前实在是有一个这个忠心耿耿的赤子之心，真是要爱主到底，即便为主舍命也愿意。他绝对不是撒谎，他是出于内心真是说，主啊，为你舍命我都愿意。他是有这个心志。所以即便主耶稣遇难的时候，当他给捉拿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其他门徒都跑掉了，彼得一个人还远远的跟着，还跟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你想，若他没有跟去，他就没有失败显露出来，就是因为他爱主，他有这个心智，他跟到底跟上去，所以失败了。当然这一方面我们后面才提，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彼得在神面前这种忠心耿耿的跟从耶稣，这一种受苦的心智，爱主的心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侍奉主的人，若是稍微一点苦难，一点这个艰难，一点拦阻，一点环境不顺，就退后，就立刻停顿退后，像逃兵那样，这样的人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知道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为兵器，要有受苦的心智。许多时候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起床守晨更呢？缺少受苦的心智。为何不能花一点功夫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呢？有的人一面爱主，一面提到背圣经，立刻皱起眉头啊，不行啊，怕自己这个记性够不上。够不上可以向神求嘛，一切都是心智的问题。所以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论到先知讲到恩赐的时候，特别加进一句，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要做大人。所以主乃是再次激励我们，无论我们侍奉主，装备神的话语，传扬主的福音，在各种的服事上都需要有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不要做天国和场上的逃兵，遇到一点苦难立刻退后。西门彼得和当时的门徒们都有这种的气质，就是有受苦的心智，面对许多拦阻，许多的艰难也在所不惜。所以主耶稣曾经论到他们，论到这帮门徒说，你们这小群的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因为当时他们人数很少嘛，仅仅十二个门徒，犹大不算，只有十一个门徒，还有几个妇女跟从耶稣。而在整个犹太社会里面，这一帮人跟从耶稣走到哪里好像给人孤立那样，但是他们忠心跟从耶稣。这就是西门彼得，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他所显出那一种心智，讨主喜悦的心智，为主受苦的心智。就因为有这个心智，后来神使用他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一生传扬主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罗马城。后来彼得的殉道是在罗马。那么我们再来看西门彼得的一生，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很要紧的点，为何他能够有这个心智忠心于主呢？其主要的原因很内在，很重要的要素是他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启示里的认知和看见，这一点可以说是命根了。因为这个启示光中对基督的认识，令到他可以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令到他可以立定心智逃出喜悦，令到他可以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因为他 他所认识的这位荣耀的基督，在他的里面是任何环境的变换所不可能摇动的。那我们再来思想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西门彼得在几个关头里面所显出的他对耶稣基督那个认识是那样的稳妥。前面我提到他第一天蒙召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是弥赛亚，这是基督，然后接着遇见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立刻称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接着主一呼召他，他就立刻相信，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耶稣是基督，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今天我们再来看他接着面对一个极大的试炼，这个试炼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有一个背景，时间关系我简单论一论当时的情形，就是主耶稣曾经呢带领门徒退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因为他们呢从白天到夜晚马不停蹄的广传天国的福音，门徒们都十分的疲累，所以主耶稣就带领他们退到旷野去歇一歇，没想到一歇的时候忽然间那一些四面八方的加利利人一听见耶稣到了旷野，众人就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旷野的地方，主耶稣一看见这许多的大众就怜悯他们，就开讲讲道，一讲道就讲到太阳就快下山了，这个时候门徒进前来对主耶稣说，主啊这是野地，要快快叫这些人散开啊，不然他们晚餐没有人给他们吃啊，因为这是野地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的。长话短说，后来主耶稣就借着五饼二鱼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就是祝福掰开叫众人吃饱，甚至剩下十二筐的男子。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就辞别众人都散掉，因为那些遇到神迹赐饼得饱的群众真是大开眼界，就在那里强逼耶稣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以为有了耶稣做他们的王，从此他们就像是有了一个这个固定的饭票那样，真是铁饭碗了，餐餐不愁吃不愁穿，就是耶稣可以变给他们嘛，他们存心就是这样。但是主耶稣慈悲他们，独自上山去祷告。第二天主耶稣和门徒在这个加利利的海上的时候，那些人到这个地方打听找不着，到那个地方打听找不着，后来他们知道主耶稣在加利海上，他们就坐许多船只到了这个加利利加百农的那一个地方，就遇到了耶稣。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背后的动机很清楚的，就是为着主耶稣再行一个神迹，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却不知主耶稣不再行像前一天所行的那个神迹，主耶稣反而对他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饿也不死。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要吃就吃我吧，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一来众人第一得不着主行一个神迹，像摩西在旷野啊，就是那个时代神使玛拿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以色列百姓，又不能变一次的多一次的饼给众人吃饱，众人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又加上听了一篇这样深的道说我的肉是可吃的，这一来众人呢都离弃了，甚至连原来在门徒当中啊跟从耶稣的就不仅仅那十二个，是还有一批人的，因为主耶稣是经过上山祷告下来才从众门徒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但是当时还有不少人跟从的时候，因为得不着看不见神迹，因为不明主所讲的都离开了。在这个时候圣经就开始有这段的记载，我从 第六章的六十节，六十节读到六十八节、六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去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买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要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当时门徒议论说：“这话甚难，谁能领受呢？”耶稣知道门徒们议论这件事，耶稣甚至很大方地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因为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看，在这个时候，当众人很多退去的时候，西门彼得能够一马当先的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已经信了。”在此你能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十分有看见。无论众人对主耶稣的认识是怎样，评论是怎样，外面的气氛是怎样，他都不受影响。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启示的人，他跟从耶稣呢，很容易就根据环境，当环境气氛很兴旺的时候，人气高涨的时候，哇，昨天才有男丁就有5000，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科目要听耶稣讲道，今天这几万人一夜之间、一天之间跑光了，甚至连原来最亲近的门徒有些都渐渐一批一批离开，一下子从一个非常兴旺的气氛底下跌到一个非常这种荒凉清静的情形底下。在这种情形底下，对门徒们的信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甚至主耶稣直接很大方地问门徒说：“你们要去吗？”但是感谢神，这个时候西门彼得他能够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在此你就会看见他对耶稣基督那一个启示中的认识。他说：“我们已经信了。”他信什么？他信耶稣是基督，毫无疑问的。跟从主，无论是人多人少，他都这样相信。他不是因为人气旺他就跟，人气虚弱他就不跟。亲爱弟兄姊妹，我恐怕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他来到教会实在是看人气的，啊，当教会人数人头拥载，啊，这个人群十分拥挤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主在这里的，主在这里的，啊，他也拥挤一份。但是若是有一天教会遇到逼迫，啊，遇到艰难，啊，遇到各种艰难，人数好像四散，人群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立刻跑掉了。为何呢？因为好像神同在离开了，他自己对神的信心也失去了。若是今天我们对主的信心和跟随是根据外面的环境，那这表明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够扎实，是很虚的。若是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启示中的认识，这一下子你的信心就不受环境的影响。 即便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照样要跟从耶稣到底。正像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开我。”他照样能够见证说：“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直到那日。”这就是启示中认识的基督所产生的信心，和一般的是绝对不同的。启示中认识的基督，是当你认识他是基督，这是不可磨灭的。环境无论是如何变换，你对于主的信心不会摇动。若是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西门彼得和众人对耶稣认识有何不同呢？最根本的地方你会看见，众人是出发点是吃饼得饱，看神迹奇事。彼得对于主的认识是这一本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就是耶稣。所以他提到的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他的内心所渴望的是永生之道，不是吃饼得饱。众人的目的是吃饼得饱，彼得的目的是永生之道。我跟从耶稣基督，只有他是基督，只有他有永生的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离了他还归从谁呢？古今中外，地上再没有一套的理论，一样的学说，一个人物值得跟从的，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他配得跟从。我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见一个蒙主拣选的西门彼得，他为何蒙拣选呢？从他身上你会看见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真是看不出啊，一个平凡低微职位的渔夫，他确实有高大的理想。他跟从耶稣不是像一般人说：“哦，认识耶稣是救主，求一点平安，求一点福气，求一点祝福，求一点属地道路的亨通，就满足了就够了。”不，他远远的超越这一切。他跟从耶稣不是想：“主啊，你给我什么？”他跟从耶稣的是，他要找着神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摩西书上所记载的那一位，以色列人历世历代所等待的那一位荣耀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找的是宇宙的至宝，当他找到的时候，他不仅是抓住不放，甚至是可以说是变卖所有的要得着基督，付上一切代价都可以。他是一个相当有理想的人，是有属天理想的人。理想这个字是属地上用的字，若是以圣经用的字是属天的意象。他有一个属天的意象，他有一个看见，这也是当时那班门徒内心共同的故事。他们都是一般有意向的人。所以亲爱的兄姊妹，我盼望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所有这一世代的弟兄姊妹，不分年龄，我们需要跟从耶稣有心志，不要做一个得过且过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为着吃饼得饱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仅仅为着属地的得以事在那边寻求的基督徒。跟从耶稣，恶名美名荣耀羞辱丢在背后吧，属地的得以事丢在背后吧，自己个人的一点的得失摆在一边吧。我们所注重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如何满足神，在短暂的人生里，在十分有限的人生里，每一个基督徒存在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短暂的几十年，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几十年的时光的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去满足神在永世，在以往的永远里所定下的旨意，我们能够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去满足神的心意的。我用更明白的话语来说，就是说在短暂的人生里，我要寻找到原来神在永远的里面所定的旨意，我要满足他的心意。以致你的人生是有理想的，是超越。若是我以世界的来说，地上每一个时代，以往的时代尚且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就是为着某一个理想，某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把他们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投进去。当然到头来才觉得地上所谓的乌托邦只不过是虚空的虚空，是虚空啊。再说地下有些科学家，他为着某一个科学研究，他把自己的一生毕生的时间完全投进去，因为他有一个理想嘛，他有个目标嘛。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不是仅仅为着我一点平安一点福气就得过且过过一生，不，做基督徒是有更高的理想。就像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地上没有永生之道。永生之道的意思是永远生命的道。你是基督，你是救主，我们已经信了。这是西门彼得，他有这一个理想，他有这个意向，定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因信基督，都已经得着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认定他，一生忠心跟从他。我这一生就是奉献给他，就是投资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所启示的永恒里面。换句话说，完全奉献给主，这一生值得。即便你带着职业，你都是为着主摆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我所过的年日要在神面前算得数，我过的生活要蒙主称许。这一生既然让你认识了耶稣是基督，得着了宇宙的至宝，值得你像保罗说，我已经丢去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当日的西门彼得就是这样，众人可以离弃，整个时代的潮流可以变得越来越反叛，但是对于盟主拣选的西门彼得，他在所不惜地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我们已经信了，所以难怪他跟从主到底。后来神使用他，影响的不是仅仅那一个时代啊，是历世历代都受彼得见证的影响。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实在需要有启示中对基督的认识，他是宇宙的至宝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以为得到了耶稣就够了，遇到事情求求一点平安就够了，这可以说是眼瞎，没有看见。若是主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会看见原来我所得到的基督是何等宝贝的基督，是值得你的一生委身为着他侍奉基督，摆出你的时间，分别出你的精力，为着基督有更多的倾倒。这是明智的选择，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为着永恒投资你的今生。只要看你的眼光，求主开你心中的眼睛。现在对我们每一个来说，就是一个选择，就是一个抉择。你把你短暂的人生投资在追求今生的名利地位财富呢，还是把你短暂的人生投资在永恒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切都为着基督摆在基督身上吗？让你自己选择。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西门彼得，他的一生，他的价值观对了，因为他对基督有启示中的认识。我们再看 他对耶稣基督那个启示中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给主拔高的。他起初他那个认识是你有永生的生命之道，就因为是这样，所以门徒们跟从耶稣啊，他们对于主所讲的道是很渴慕的。相反，那一个时代许多人听耶稣讲道啊，可以说有的不大兴趣，有的甚至是反对。为何会有这原因？理由很简单嘛，若是我的存心来到主那里是为着吃饼得饱的，若是主耶稣讲了一篇属天荣耀很高深的道，对他来说听不进去，因为他的目的是为着你快一点行一个神迹，就变一些饼叫我吃饱，那你讲这些道我就听明白了。但是门徒们不是为着这些，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永生之道。所以主对于门徒们呢，哇，一开一口是讲了很多很丰富的道。对于一般犹太人，一讲起道来就是辩论，就像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讲一句，门那些犹太人呢就在那边辩驳一句，他们根本不信嘛。但是对于这帮门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登山宝训就是对着门徒讲的。在登山宝训里面，对这帮门徒啊，他一气呵成讲了那样长的一篇道，门徒们听了真是真真有味啊！你会看见，正因为门徒是那样渴慕永生之道，所以主耶稣那一个时代所讲的道，门徒们可以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笔记。为何我敢推算说没有笔记呢？因为那一个时代啊，要记下一些话是很难的，因为是用牛皮卷呢、啊。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就说，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那些书带来，最要紧是那些皮卷。当时的书啊是皮卷来的，并没有今天这样方便用笔这样写啊。到了用笔写用纸写是到中古世纪欧洲的这个文艺复兴时代，当时呢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正是师逢这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纸张的这个制造啊各方面，那个时候工业发达起来了，所以这个印刷一发达呢，圣经就普遍了。但是在公元的那一个时代啊，他们并没有那样方便有纸张有笔把主所讲的话记下来，没有的。所以所有领受的道都是凭着记忆。这一班年轻人30岁未到，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30岁，他所拣选这班门徒年纪都小过他，都是20来岁，最小的是约翰。这一班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带着极其的科目，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啊，他们都吸收进去了。就像磁铁把铁吸住那种，主讲的每一句话吸进来。所以经过了主后的这个50多年，范吉发说，也就是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还经过了30年，后来门徒们才写了马太福音，又写了马可福音，经过了几十年还能记得当时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一字不漏的把登山宝训完全背出来写下来，不容易啊！可见他们是曾经发了很多记忆，把主的话存在心里，收到了圣灵叫他们想起，一句一句想起。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做总编辑在那边感动人写出来的。但是若是那一个给神使用的器皿去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没有曾经用功把主的话记在心里，那根本不可能写的。所以在此呢，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西门彼得他内心所渴慕的，正像其他门徒渴慕的，就是主有永生之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激励你，今天我们跟从耶稣，若是我们的路门所渴慕的是神的话永生之道，他的一生跟从主就能够走正直的路， 若是我们跟从耶稣，我们所渴慕的不是永生之道，而是主所给我的神迹奇事，一点平安，一点福气。我告诉你，跟从主不可能到路中，因为跟从主的道路不是花香长漫，天色长蓝。范吉发说，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有艰难的。若是我们仅仅凭着神祝福我环境顺利，我跟从，不顺利就不跟从，一早就跌倒了。主也绝对不喜欢我们对他认识是见机以神迹奇事，主要我们是见机以他的话语，他生命的道。所以前本圣经都让我们看见大卫爱神爱慕神的话，摩西对以色列人切切的吩咐，你们进到迦南美地之后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爱慕主的话，爱慕圣经。彼得就是爱慕永生之道，所以他对于主的认识是有基础的，是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借着主的话认识主。和那一个时代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西门彼得，他对耶稣基督在启示中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的加深。除了主耶稣借着所行的神迹奇事启示他自己，主又讲了很多的道启示他自己，门徒们都是在那里，一面是经历中对主的认识，一面是真道上晋升的对主的认识。然后主进一步的启示，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西门彼得对主耶稣这个启示中的认识是又加深了一步了。我们看第十三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记载一件事，就是昔日主耶稣特地带领门徒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若是你查考地图，你就会发现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很远很远，已经是在以色列国靠近最北的地方，就快到了黎巴嫩的地方。为何主耶稣带领门徒长途跋涉到这样远的地方，不是在那里这个传道医病赶鬼，而是在那里问门徒一句话？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门徒们就告诉耶稣说，众人当中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为何说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是受苦的先知，有人以为施洗约翰已经被杀了啊，主耶稣可能是复活了，是根据他的这份像施洗约翰那样受苦的先知。有人以为他是以利亚，广行神迹奇事，有人以为他是耶利米啊，就是传神的道为主受苦。有人以为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以为他是先知。众人对主耶稣的认识众说纷纭，主并不是太在乎，主最在乎的是这一班他细心栽培的门徒对他的认识。所以十五节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说耶稣是谁，这是最要紧的了，因为这代表着门徒对主的认识。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西门彼得在这个时候同样是一马当先的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他这一个回答的时候，主耶稣非常的高兴。耶稣说，西门巴叶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很清楚知道，若不是父和父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子是谁，没有人知道子是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实在是要启示的认识，就神将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西门彼得在众门徒当中，他得着启示，他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当时那一个时代，所有的犹太人几乎都不肯信，一听到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就要拿石头打他。甚至最后主耶稣在大祭司院子里给定罪的时候，就是凭着这句话，众人怎么样告他都告不来，因为都是诬告，都是捏造的。结果最后就凭着大祭司问他一句，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人子降临，这个驾云降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因为他是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定主耶稣的罪。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上至大祭司，下至平民百姓，都不肯信耶稣是基督，是这个神的儿子。但是在这样一个绝对不信悖逆的气氛底下，在这样一个反叛的潮流底下，西门彼得能够斩钉截铁的，确确实实的，十分肯定的立刻回答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有启示，他这个启示是从父神来，所以一直以来事实上他一直是在启示的里面认识基督。就因为他在启示的里面认识基督，所以他对耶稣基督的跟从是凡经说不可能拦阻的，因为他有意象，他有看见，是凡经说不可能磨灭的，是凡经说不可能磨灭的。所以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有这个看见，就是我们跟从耶稣，我们需要在启示的光中认识耶稣基督。虽然我们都承认也都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接受他做救主，但是若是我们在启示的光中认识主的时候，是从神的话语里得到启示，这样确确实实有根有据的认识基督的时候，环境如何如何变化，冲击如何大，遇到多少苦难，你都会跟从主到底，因为你在启示的光中所认识的是那样的肯定。昔日的西门彼得，就因为他在启示的光中有这个认识基督，所以主就立刻托付他，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面，彼得是小石，石头的意思，基督是磐石，但是神是托付彼得起初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然后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主也给他权柄开了五旬节福音的门。所以福音的门呢，就是应验了主这个应许啊，主应许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说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主也实在把这个钥匙给了彼得。所以你看，两个福音的门，犹太人外邦的门，都是真是借彼得开了， 因为主把这个钥匙给他，就把这个权柄，钥匙代表权柄，是开福音的门。在五旬节的时候，外这个犹太人得救是借着彼得在耶路撒冷传起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得救了，一天有3000得救，5000得救。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哥尼流家中是代表外邦人，彼得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哇，哥尼流家中所有属他的人都在那里得救，这是外邦人的得救的门。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犹太人当中福音的门开了，外邦人当中福音的门也是彼得先开。主实在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为何主会如此托付他呢？就是因为彼得对基督有启示性的认识，然后接着主耶稣就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这个名词在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这里，马太福音第16章，主就把教会的真理也启示给彼得。所以今天要建造神的教会，必须根据对基督的认识，一个对基督不够认识的就去摸建造教会，一定出问题，因为他建造的不是言语严守基督，就会走样，随从世界的样式。若是对于基督有深透的认识，就像使徒保罗，他对于耶稣基督那彻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是对基督那样的深透的认识，把基督的丰富借着许多书信启示出来，他同时才会借着圣灵的启示论到教会的真理，教会的建造。所以对于基督的启示太要紧了，西门彼得就是有这个认识。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接着时间关系我们简单提一下，过了几天主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独自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呢，彼得雅各约翰都惧怕了，这个时候有摩西以利亚显现。然后当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最好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立刻从天上有声音出来干扰，就是立刻有一朵云彩把摩西以利亚遮盖了，然后父神就出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他们几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想想看，为何主耶稣紧紧带那三个门徒？因为这三个门徒后来都要成为教会的柱石，彼得、雅各、约翰。虽然这一个雅各是最早殉道的，但是在起初的耶路撒冷也是极足轻重的。这三个门徒他们跟得上，跟主上了高山，爬到高山的时候，主耶稣才改变形象，我要让彼得、雅各、约翰认识耶稣是基督。哇，他这个神性的荣耀，脸面像日头啊，是多么荣耀啊！三个门徒在主极大的荣光之下，真是不晓得说什么话。忽然又看见摩西和以利亚，结果彼得就愤小了，他就要把主耶稣和摩西、以利亚相提并论，搭三座棚，就是三个人同等地位。这一来的时候，立刻天父许可云彩来把摩西、以利亚又遮盖了，然后就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换句话说，这一幕是让彼得和其他两个门徒心目中认定唯有耶稣基督是超越摩西和以利亚，是超越一切，他是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爱子。因为摩西和以利亚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有相当高的地位，摩西不用说了，他是在犹太人心目中是神人，是所有先知当中一切最首位。以利亚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是广行神迹，当时是并且最后是被提，所以犹太人心目中以利亚也是相当厉害。 并且预言中有人以为以利亚还要再来嘛，他们从圣经里找到这个预言嘛。所以神为着让后来教会的柱石彼得雅各约翰不至于在他们心目中纷乱了，就贬低了主的地位，以致特地让摩西以利亚出现一下，然后又让他们离开了，借此父神来出声见证说他的爱子是超越一切。摩西和以利亚代表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有律法书和先知书、摩西五经都是为着基督做见证，就是为着高举基督。他们是仆人，基督是家主，绝对不同。所以借着这个启示，让彼得对于基督的认识更高了，这一下子他是独一的了，是远超越摩西和以利亚了，是独一的主。就因着有这个超越的认识，就影响了彼得一生。所以你看看，在彼得后书，我读给你听，在彼得后书最后面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在自己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段话。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极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了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西门彼得在晚年就快殉道之前，他说我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快到了。他又一次论到他们从前这个陪同主耶稣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看见那个极大的荣光，在极大荣光之中听见有声音，就是天父的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见那一个荣光的启示，那一个意象中荣耀的看见，对于彼得的一生影响有多大。那一个影响是十分十分大，荣耀中所认识的基督叫他一生不可能磨灭。尽管他的一生侍奉主，到晚年到罗马城，最后是倒定十字架，是面对极大的苦难甚至殉道，在所不惜。因为他是在启示的光中，是在异象荣耀的异象中认识了这位基督，到他晚年的时候还重提这件事，在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耶稣，我们需要在启示中认识基督，我们需要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今天我们不要追求说发异梦啊，看见这个夜晚发一个梦啊，一个异象啊，不要以这些。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神特别的启示，正常来说新约时代神是以他的话语来启示。今天我们从神话语的光中是认识神，特殊的异梦异象那些是很特殊，可以说是在使徒时代当时神对他重用的仆人有这样的带领。正常情形历史历代神都是与他的话语，从神永生之道里面蒙启示开启，去认识荣耀的基督。当你认识越多的时候啊，你这个爱主的心越加倍，跟从主的心智越加强，你对主的委身就越彻底，你就更加全人投入。亲爱弟兄姊妹，西门彼得三年半的时间他对耶稣基督有深透的认识，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天天科目主的话语，生根于神的话语，浸透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有根有基，是深透的认识。最后我真是盼望主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每一位，叫我们都真知道他。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将你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叫我们能够像西门彼得那样有一个受苦的心志，要讨你的喜悦，更是有一个属天的科目，科目你永生之道，并且是有意向一生，不是为了求自己的得失，自己属地的益处，而是为了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把短暂人生投资完全委身在恩主的身上，一生为着基督，能够为着那永恒的荣耀而摆上一切。主啊，得着我们有这样的心思，忠心跟随你，还是更恳求你开启我们心中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是宇宙的至宝。主啊，叫我们对你有更深透的认识，以致一生爱你，念你，侍奉你，知道你的灾难。谢谢主，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音乐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